很高兴这次有机会。虽然我本来应该要亲自去多伦多，这次呢因为疫情，所以不能去。我也听说这次也有不同的地方啊，包括所谓的新加坡，所谓有中国的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参加这几天的聚会。那么很感谢主，虽然神好像关上一道门，就是说很多实体的聚会不行。神会开更多的，其实不是门，是窗户。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已经超过快半年了哈，不能够有实体的聚会。我现在在教很多神学课，也都是用网络，所以我的学生，从中国到马来西亚，到南非，到巴西，然后欧洲意大利，哇，巴黎，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不必飞了，就用网络就可以。所以，然后神学课是比较容易一点，像这种营会哈，是在一起跟用网络的当然有点差别了，因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除了听一些讲道，我们还有一些个人之间的互动啊、交流啊，肢体的生活毕竟要生活在一起，那只有网络的话呢，好像少了一位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很怀念，就是说，哪一天我们教会可以回去实体聚会的时候，哇，那时候才会觉得，你很久没有去聚会的时候，才会觉得，哇，很想念在一起啊。现在我们麻州是，你就算来聚会，不准唱诗。那聚会像我们刚刚唱诗，当然我们不能麦克风都打开嘛啊，你去聚会不能唱诗，哇，这少了一大位人呢，这就开胃菜就没有了嘛。开始没有，然后就开始要听讲道这样，所以我们就说好，你不让我唱诗，我就暂时不回去。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就是跟他耗着，你不准我唱诗，我们就暂时不恢复实体聚会，哪时候可以唱诗，我们才回去。不过问题是要拖多久不知道啊，希望求神怜悯啊。那这几天刚才张兰传道也提到，我们这几天呢会讲一本书哈，就是《哥罗西书》。那这本书是属于比较冷门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有很多牧师会讲这本书，讲很多，但是这本书呢也很特别了哈。到明天，明天这个下午第一堂啊讲一堂呢，那一段是比较不好讲的。冷门的原因就是在于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后半段哈，是很强的，我们叫做基督论。基督论就是耶稣基督是谁？那我们当说三位一体嘛，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位圣子。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后半段，那是全本圣经，包括新约，讲到基督是谁最多、最完整的，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所以你要讲基督论，你不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后半段是不行的。可就是因为这样。怎么讲？有点硬邦邦的哈。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喜欢吃软趴趴的东西，要吃干粮比较难。那哥罗西书第一章，明天下午你就试试看就知道。哇，这段圣经哈，不是太好讲，所以很多牧师都怕怕的，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就不要讲这段，很难讲，你知道吧？但是它很重要，不然我们的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那你不知道基督是谁？那你说基督是的是谁？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很多攻击基督教的，其中很多是在这里异端，两个到人家摩门那个帅哥那个摩门教啊，摩门教，我叫摩门教，摸人家的门，摩门教，还另外一个摩门教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这两个都是在攻击基督论，不认为耶稣基督是，他不否认三位一体，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天使长。那好，我们怎么这个信仰辩护呢？哥罗西书第一章后半段，你不搞懂它的话呢，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够对很多真理方面哈，就是就跳过去啊。所以这一点来讲，所以哥罗西书不是那么好像很多人常常在讲。那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倒比较多人讲，但是哥罗西书好像比较冷门。那待会我也会提到哈，哥罗西书跟另外一本书以弗所书，倒是可以好像 side by side 放在一边来对看的。 尤其在后半第三第四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跟以弗所书对起来的话，哎，很多配合的地方，其中有个原因，这本书信是一种监狱书信啊，就是在监狱中保罗写的。那么所以这本书我先介绍一下有这些特色啊，那么我盼望今天明后天这五堂信息能够把整本书啊里面圣灵透过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一个教会，那这封书信我想今天对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密城教会嘛，密城教会我很多年以来我不管去过多少次了，大概过去20年，将近20年了，我去过几次了，我都算不清楚了，5、6次、7、8次，所以跟你们说熟也是算有一点熟，说那么熟也还没那么熟，不过总而言之，表示你们教会也蛮久了。你知道教会久了以后啊，好像人到中年啊，人的中年有毛病的啊，叫中年人的危机，中年人有危机了。那男人到中年呢就会花心，所以男人到中年的危机就是乱找女朋友，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他还寻找第二春，他忘记他的秋天都快过完了，还要找春天，那这种就不知道你是谁，那男人就这样傻乎乎的，然后外面有个女生这样，哎呦嗲嗲了，他就马上跑掉，中年人的危机。那女人有没有中年人的危机？有，更年期来的时候脾气很大的，女人到中年人的时候就是老公就吓死了，因为老婆到这个时候就开始脾气很难控制了。教会到中年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教会到中年哈，就是年轻的教会或者年轻人就比较有活力，对不对？年轻人都有活力，中年人就活力也没有，那要死还没死啊，老的就准备要死掉。那中年人的教会呢，说活力没活力，说要死还离死还远一点，所以要死不活，对，没活力嘛，不活嘛，那要死不活就是。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教会啊，不要变成这样。那哥罗西教会待会儿会提到啊，保罗对这个教会提到很多事情，有一些是小心一些异端邪说、假教师啊，然后提到这个教会的一些优点，也提到教会的一些需要被提醒的地方等等。然后从教会也谈到，最后也提到家庭生活啊等等。我想这一切都是今天每一个教会。不只是密城教会的，所有的教会我们都需要在圣的亮光之下帮助我们看我们个人也看我们整个的教会，哪一些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哪一些我们就需要被悔改然后来更新的。盼望这几天透过这本书啊，每一段每一段我会每一段每一段讲，我讲到都习惯于解经讲道，一本书一本书讲，一章一章讲，一节一节讲，一个字一个字跟你讲。所以刚才张传道已经提到了，没有圣经的拿开你的圣经放在这，因为我的等下偷影片里面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哈，免得大家偷懒就连圣经都不带了，所以打开你的圣经，我讲到哪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哪里就好了，不然你都跟不上我翻不到，所以翻开你的圣经打开来，我们会这样来好好来看。那我自己95年神学院毕业就到 Boston 牧会到现在蛮快的，25年呢，每个礼拜天不是我讲到就是师母，我们两个人夫妻档，25年来每一次都只解经讲到一本书一本书讲，讲到现在讲了大概56本书了。56本意思什么意思啊？圣经有66卷书，还差10卷，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我还有10本书没讲完，那10本书呢？还没有讲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些书是不太好讲了。譬如说，举个例子哈，约伯记。如果我要讲约伯记，约伯记很长哦，40几章哎。至少要讲一整年嘛，一整年52个礼拜嘛。一整年我告诉你，我连续讲52个礼拜，约伯记讲什么？就是讲苦难。 对，约伯很苦嘛啊。我连续讲52个礼拜人生的苦难，我告诉你，全教会每个人都变成菜瓜脸，那种苦瓜脸菜瓜。我从年初苦到年底52个礼拜，我跟他讲还有，我说我讲完以后全教会都跑光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喜欢去教会啊，怎么样？高高兴兴的，我们去开心。哦，所以我说想半天，这个约伯记要怎么讲？所以约伯记我还留着没讲，还留着没讲。我知道他讲苦难，但也不能苦中作乐啊，所以这个不好讲嘛。那还有一本书像雅歌，你读过雅歌吗？有些人读过。那如果你还没结婚的话，赶快读雅歌，雅歌就是情书了。可是雅歌哦，这因为像情书一样，礼拜天要讲这种雅歌哦，连读经练起来都有点肉麻哎。所以我说雅歌要怎么讲啊？哦，毕竟它是圣经了啊。对，像这些还没想好，就留到后面就比较麻烦一点的，也有一些留在后面讲了。但是基本上从旧约到新约哈，新约字基本上大部分都讲完了，然后旧约还剩下几卷。那今天就让你们试试看，已经讲到只讲一本轻薄短小的哥罗西书，那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去，不但是我这样讲到，关注就是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卷书一卷书，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盼望你能够理解怎么去读圣经，然后从圣经的亮光中帮助我们反省，帮助我们生命更新。那哥罗西书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好，我们先做个祷告来开始我们整个的聚会，然后待会我会跟大家也有投影片，也有跟大家一些分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保守我们这2天多的时间，我们有机会一起借着哥罗西书来看见圣灵怎么样借着神的使徒保罗提醒我们的许多的事情，也愿主保守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在你的恩典中能够被光照，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进入丰富之地。保守以下的时间，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先打开我的投影片。OK， 先讲这本书呢，一个总论哈。哥罗西是一个地名，它在罗马时代叫做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的西北边一个省叫小亚细亚省。事实上，也许你都不知道我们亚洲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Asia。亚洲这个名字是罗马人取的，是他当时取的亚洲 Asia 这个字。只是土耳其西北角那小块地叫做 Asia， 那现在我们整个亚洲，哇，这好大，所以我们整个亚洲很大，所以 Asia 是从罗马人叫，给他当时叫一小块啊，只是在那个黑海到这个地中海中间有一个海峡，海峡的西边就是欧洲，海峡东边就是亚洲，所以那条海峡就是一个分界点，所以土耳其就是80-90%的土地是属于亚洲，10%左右的土地在欧洲，就是在那个直布罗陀，不是直布罗陀，那个叫做忘记那个什么名字，黑海到地中海那个海峡的西边啊，所以那个是叫亚细亚，那当中的一座，当中的一座城，
我再给你加点热的吧，
哥罗西书。这个哥罗西这个城呢，附近有好几个比较有名的城，其中一个就是以弗所，啊，小亚细亚省的首府就是以弗所。那如果你读过启示录，知道启示录有7个教会，那7个教会全部在小亚细亚省，同个省，只是那7个教会的名字不包括哥罗西，那7个教会反而没有包括不哥罗西，因为其实跟那个7个教会比起来的话，哥罗西反而是一个更小的教会。他离老底家很近，跟老底家很近，老底家是比较大的城，所以因此在7个教会，启示录7个教会包括老底家，反而不包括哥罗西。以 跟老底嘉比起来，格罗西就像一个小乡镇，所以你知道这个教会不是很大的教会啊。而且这个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他写给这个教会的书信，其实像腓立比书他建立的，比如他写给腓立比教会，他知道教会很多人都是他一手一草一木他建起来的。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哥林多也是他建立的。写以弗所书，以弗所是他建立的。加拉太书，加拉太教会是他建立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建立的。所以保罗书信当中唯一一封信是写给不是他建立的教会的，就是哥罗西，这是很特别的。那这个书的主要内容以后我们会慢慢会一点一点提到，一方面就提到纯正的福音，为的我讲纯正就是因为有异端嘛，那当时的异端主要就是诺斯底派，这一点我也会以后解释什么叫做诺斯底派，以后会详细讲。不过总而言之，诺斯底派是什么有关呢？如果你知道有一本书一个电影叫达文西密码，那边所讲的就讲什么耶稣生孩子啊什么，这些这都是诺斯底派的这个异端讲出来的奇谈怪论。那还有一些假教师，假教师其中有包括犹太教背景的等等。所以这本书信是保罗写给一个不是他建立的教会，然后鼓励教会的信徒跟教会的传道人如何防备异端，如何在信仰上能够扎好根基，然后避免错误，这基本上书信的主要内容。那这个教会呢，主要的一些领袖，有一个叫以巴弗，这信上这个书上有提到这个人叫以巴弗。以巴弗，那以巴弗这个人曾经去过罗马，那时候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去看过他，所以他就有知道他一些教会的消息是从他来的。还有一个人叫腓利门，腓利门是教会的长老。腓利门是谁呢？在我们的新约圣经当中啊，最短的有两本书，一本是犹大书，另外一个是腓利门。腓利门叫提多书，后面叫腓利门。那这本书很短，短到一个程度，不分章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考圣经常识哈，就故意来这样子。大家翻开腓利门书二章第三节，懂的人哈一听，哎，腓利门书没有一章二章啊，一讲二章大家都不翻了，就看看着怎么搞的。那如果傻乎乎的翻，腓利门在哪里？第二章在哪里？那种人就是表示圣经里不熟。所以会低头去翻的人就是不知道的人，知道的人就不动，奇怪哦。另外一本书不分章的就是犹大书，犹大书不分章的，所以你跟他说犹大书第几章，什么腓利门书第几章，然后傻乎乎的去翻的，一猜就知道谁。所以谁读过圣经，谁没读过啊？所以下次我去你们教会，我要试试看腓利门书第三章，看看谁在那边傻傻的翻，傻傻的翻的人就是没读过圣经。所以腓利门书就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长老腓利门的一封私人的信。但是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不但是写给同一个教会的，一个是领袖，一个给教会的，这两封书信是同时送的。同时送，你怎么知道？因为送信人是同一批人，当时没有邮局的，所以从罗马送出一封信到土耳其，你现在可能从希腊半，不是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到土耳其用走路的，可能不是坐船哦，可能走路的。那如果坐船也是很远啊，哇，那不容易啊。所以因此都是托人送去的，因此送信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在这个腓利门书有提到，然后他那个送信的人叫推基古，在这个哥罗西书最后也有提到，他这封信是托推基古送的。除了推基古还有一个人，那个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哥罗西当地的人，严格说起来他是腓利门家里的奴隶，所以他是在哥罗西的人。他后来这个奴隶呢逃走了，从腓利门家逃走，然后流落到意大利罗马去了。结果呢，那你想想看，一个奴隶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那怎么过日子？你想也知道，一个奴隶怎么过日子啊？在外乡外地，八成就是偷啊抢啊，然后被抓到关到监狱里。那关在监狱的时候，刚好跟关在罗马，跟保罗关在一起。那你知道保罗就号称像使徒行传叫他叫瘟疫一样，我比这个新冠肺炎还厉害的， 所以碰到他就会信主了。所以那个奴隶阿尼西姆关在一起的时候就被保罗带信主了。那保罗当然就问嘛，你从哪里来的？哥罗西来的。哥罗西，诶，我认的人不多，我认的一些人啊。那你本来做什么的？哦，奴隶。奴隶，那你主人是谁？腓利门。腓利门？那是我老朋友啊，原来是我老朋友家里的奴隶啊。后来当然小偷嘛，在事情不大嘛，关一阵就放走了。那放走以前，保罗就交给他一封信，要给教会哥罗西书，就是由阿尼西姆跟保罗的门徒叫做推基古。那你知道推基古他是在意大利半岛马其顿的人，所以意大利半岛不是希腊半岛马其顿的人，所以他不知道土耳其那边的情况，他当然不会知道哥罗西嘛，他哪里去找一个哥罗西教会，找个腓利门呢？哎，这个阿尼西姆是哥罗西人嘛，所以因此他带路，就带着推基古这两个人，就送了两封信，一封信就是给教会哥罗西书，另外一封信要阿尼西姆特别送给他的主人。保罗替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因为理论上啊，奴隶逃走被抓回来的话，要杀要剐是随他的，那奴隶跟财产一样被处罚的嘛，所以因此保罗替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就因为阿尼西姆本来意思，阿尼西姆的意思是有益处，他说他是阿尼西姆本来是有益处的，可他以前对你没有益处，现在他信主了，所以他是有益处的，所以他是阿尼西姆，以前不是阿尼西姆，现在真的是阿尼西姆，请你把他当阿尼西姆当真有这个信息，所以让你了解这个背景。好，那我们一段一段来哈，所以圣经呢我们不要一口气一起读，一段一段读，一段一段来稍微跟大家来做一些进一步的说明。好，第一段的第三到第八节，你翻到圣经第三到第八节，那我来念，然后待会再跟大家来解释。第三节，保罗说，我们感谢神，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这最后第八节就是我刚提到那个领袖叫以巴弗。保罗既然没有去过哥罗西，他怎么知道哥罗西的情形呢？就这位以巴弗告诉他的，所以他就因此他一开头就有一个为教会的感谢感恩的祷告。保罗写任何一封教会书信的习惯都是先有一个问安，问安完了以后就开始为这个教会有一些正面的好的东西为他们提出感谢，然后就开始有个祷告，所以第九节之后待会就是为这个教会的代祷。所以这段圣经前半段是为哥罗西教会的一些正面的啊，教会很多好的方面向神献上感恩，第九节之后是为这个教会来献上他的祷告，这两部分基本上是这样。那么他在向神献上感恩的时候，当每封书信都这样，你去看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你去看这个以弗所书都这样，只有一封信是例外，保罗书信只有一封信，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保罗开始自我介绍之后，一开头他没有感谢，一开头就开始骂人，加拉太教会一开始就说，我才离开你们那么几天，才多久啊，没有想到你们就变了。你可以想想看哈，如果各位你结过婚的哈，你跟你老公他去中国出差两个月回来以后他变心了，有小三，你会怎么样？不知道结婚多久，然后他分开几个月，哇，谁会记得？所以保罗刚刚去加拉太 加拿大那个地方传过福音嘛，如使徒行传第一次传福音就是去加拿大，然后回来嘛，然后不多久解封信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听到加拿大教会已经在变了，所以他就很生气，就有人在传一个似是而非的假教师、假先知嘛，似是而非的把他们带偏了嘛，所以保罗非常的激动。这个激动，你不要说他脾气不好，他是为神的真道而激动，为他生的孩子，然后走偏了而激动。或者也有点像我刚刚用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结过婚，你的婚姻的配偶变心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激动？当然很激动，你哪有那么平心静气的？那随便你吧，爱怎么样都可以，不会的。所以加拿大书是唯一特别的，所有的书信只有一封信，一开头根本没有感恩。没有任何好话，一开头就开始批评责备，那是该骂。那哥罗西书他先感谢，感谢什么呢？第一个，他就提到这个教会啊，哥罗西的他没去过，但是教会有几个特征：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你记得吗？哥林多前书13章，信、望、爱。将来在神那里最后存下来的这三个长存的，这长存的不是在现在而已，而且一直到将来神面前长存的就这个信、望、爱。而这个哥罗西教会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他就说，我感谢神，为什么呢？是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说了，是从以巴弗告诉他的，我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什么？我们是待会会，包括明天会提到基督论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救恩是从他来的。我也相信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所以在受洗的时候，牧师通常会问两个问题：你相信，就是你承认你有罪，然后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同时是未来你生命的主宰吗？老板，是，然后再受洗。可是啊，坦白说啊，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受过洗以后啊，你真正基督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吗？很难说咯。所以我走遍很多教会啊，我告诉你，有很多教会啊，都有一种人，叫做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你这个很奇怪啊，受过洗的非基督徒，哪有非基督徒受洗的呢？那毕竟我走的江湖比你多啊，见过世面比你多嘛，毕竟我是牧师嘛。有一次啊，我们在 Boston，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从中国来的，然后从外州到我们 Boston 来工作了。那他原来那个地方啊，忘记哪一州了。反正我知道，不管是哪一州了，就在中国，在美国的西北边那里啊。在美国很多地方是这样，比如说 North Dakota、South Dakota、Wyoming， 哇，那种州哈、啊，那个州都是牛比人还多的地方。反正就是不管哪一个州，就是那种牛比人多的地方来的。所以他们养牛嘛，就牛很多，可是人口稀少。美国好几个州人口不到100万。你相信吗？人口不到100万的州，一个在我们纽约的叫 Vermont， 啊，那个州人口很少，就几十万而已。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地方 ，Wyoming 好像是不到100万，50几万而已。那牛可能不止，所以他从那个地方来的。然后刚好来我们教会一个小组聚会，家庭小组聚会嘛。那聚完会我们介绍新朋友嘛，那就问他，你们两个哪里来啊？姓什么叫什么？就讲啊讲啊讲。最后就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你们两个信主没有啊？这两个夫妇两个对看一眼，好像还有难言之隐的样子。最后这个丈夫就代表发言人了啊，这就不好说了。什么叫不好说啊？很好说啊，这两个答案嘛，对，你信主了，或者还没信主嘛，就这样。那两个一个嘛，那都不是啊。我想半天。也不是信主的，也不是不信主的，那第三种是什么呀？那这样说吧，我们两个都受过洗了，可是我们都不是基督徒。 受过洗的非基督徒啊。那我就先问了，你说非基督徒什么意思啊？啊，非基督徒就是你基督徒信的我都不信。譬如说呢，啊，什么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生的？那耶稣童贞女玛利亚生怎么可能嘛？对，庄牧师，你本来不是化工博士吗？那童贞女会生孩子？不可能，不信。死而复活？不会的，死人不会活的。那人是神创造？不是，那我相信达尔文进化论。反正你信什么，我就不信什么。那好，那你就不信就是了，那干嘛还下水呢？他就说，他们当时那个小镇嘛，那地方我是说鸟不下蛋的，牛比人还多的嘛，那中国人更少，所以那个镇上碰到一对中国人夫妇，哇，他们那时候很稀奇的，你那十几二十年前了啊，哇，很稀奇啊。然后一对美国老夫妇接待他们住他们阁楼，也知道他们中国大陆来的嘛，啊，自费哈，又不是公费的，所以钱也少，就让住阁楼。房租要收不收都可以了，常常送给他们吃的。那逢年过节，美国人过节的时候就请他们去教会去，就去过教会几次啊，什么圣诞节啦、感恩节啦，感恩节大餐也有他的份的。哎，一年多，他们读个硕士就到 Boston 来了，因为那种地方大概没有什么博士班的。然后从那种叫乡下地方到 Boston 来了，赶快就要来，有工作就好了嘛。要走的时候，那老夫妇眼泪汪汪。哎呀，好舍不得你们走啊！你们可以答应我们最后一个要求吗？那夫妇一想，什么事儿？你们愿意受洗吗？啊，受洗？两夫妇对看一眼，不就是下水吗？那人家一整年房租好几次都没收，还给你吃的那么多好的。哎，就是下个水，连这个面子都不给人家，那行，还说行啊？那两个老夫妇啊，哇，脸都开花了，好高兴哦！赶快告诉牧师，那牧师也好高兴。他们那个老教会哈，人都越来越老，越来越老。那个敬礼池啊，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开张了，十几年了吧？哦，那个牧师赶快啊，那个。池子要刷刷洗洗，要试试看热水通不通，不通还修修修，都准备好给他们吃洗了，还印了一个烫金的受洗证书，好久没用了。那天洗礼的受洗的典礼啊，全教会从来没这么多人，连镇长夫妇都来，该来不该来都来了，来观礼。为什么？听说来自于中国大陆无神论的国家，哎，还高级知识分子。请问养牛要博士吗？不需要，养牛没有博士吗？连大学本科也不要，所以那边学士文化水平很低嘛，一个硕士就很高级了。哇，无神论的高级知识分子要受洗了，全镇都来了，很轰动的大事情。当然我是牧师，我也很好奇，那个牧师给人家施洗问都不问的，还是说他乱问他乱答，就给他就洗了，这样就洗了。所以两个就像跟下饺子一样下水了，捞起来了两个饺子，然后就来了 Boston。 所以他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我发现教会里面每个教会都有这种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但是这两个人是很清楚知道他不是基督徒。可是教会里麻烦的就是有很多人也同样受过洗，他不是真的基督徒，他也不知道啊，他以为我受洗了，我当然信了，当然信了，你信的啥呀？你是真基督徒吗？有合理的怀疑。可是那两个很清楚，他不是基督徒。可是教会有很多人也同样受过洗，你都不知道你是信什么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你要真正相信他是你的救主。而且你真正相信他会引导你作为你生命的主宰，你得跟着他走，不是跟着自己走。可惜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实质上是非基督徒，跟无神论其实差不多的，我们心中没有神的，你做任何决定上帝从来不在你考虑范围内。你换工作你有想过吗？你搬家的时候你想过吗？你买房不买房，买车不买车，你祷告过吗？你这种事情还祷告？自己做决定就是了。对呀、啊、对呀、啊，他是你的主，真的是你的主吗？ 你做事情不要问过不问个主人的吗？所以难怪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感谢，这个教会的信徒是真正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的。我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你是真有信心的，真正对这位神有信心。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呢？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带领，你当然不会有信心的。是信息也不是天空掉下来的，经验中带来的。好像儿女对父母有十足十的信心，为什么？父母爱护着、养育着，什么什么什么，点点滴滴。所以孩子对父母的信心从哪里来的？他每天生活就在这里，他总会没有信心，对不对？那一样，如果我对基督耶稣有信心，那我就必须每天经历到神的引导带领。你没有这个，你是建立不起信心的。你会觉得基督耶稣好像是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就是缺乏经验，缺乏去经历神。我盼望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这几天之后，你听完这些信息，你不是听完就算了，你真的好好想想，什么事情你正在琢磨的，该做不该做，哎呀，这样做会怎么样，担心啊，怎么的，你有没有把这样事情放在神手中，看看神怎么带领。从一件两件小事情开始，你慢慢就会建立你对神的信心，你的信心就会增长。第二个，他就提到说，这个教会呢，还有一个像众圣徒的爱心。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我们在称赞别人的时候，哎呀，这个弟兄好爱主哦，好爱主。我们常常把爱给神的，可是保罗说哥罗西教会是爱众圣徒的，不是说我们不要爱神。但弟兄姊妹别忘记，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爱那看不见的神，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所以保罗也同样的观点，你的爱固然是爱神，你如果爱神，你不可能不爱神所生的儿女，就是众圣徒。可是有些人很不一样，有些人很爱主，可是你没办法爱他。有些很爱主的人啊，你试试看，姐妹，如果你还没结婚啊，你会不会找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有些人就怕嫁给爱主的弟兄，他爱主，他说爱都给上帝了，不爱我。有的人啊，他甚至很爱主，看起来很爱主，或者说他很爱主，可是对人却缺乏爱心，这不正常，也不平衡。你对神有多少爱，你就应该这样的爱会表现在对于神儿女的爱。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嘛，所以因此保罗提到爱的时候都是对人的，不是说我只要对人有爱，对神不要有爱，不是，而是说你既然爱神，你不可能不爱人。这两个应该是一致的，不是可以拆开来的。对众圣徒的爱心，第三个盼望。这个盼望他称为存在天上的盼望，而这个盼望他讲的又多了一点点，在天上的盼望。然后他说这盼望就是我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的道上所听见，因为福音提到一个盼望。为什么是天上的盼望呢？就是说那是将来的。信心和爱心可以说是我在当下，我现在每一天每时刻在经历信心，我会对经历到神对我，人家对我的爱，我对人的爱，对神的爱。只有这个盼望是属于将来时，是将来，我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审判，但是将来所有的信徒在神那里，神给我们存留一个所谓的产业，叫做基业啊，有个存在天上的盼望。也就是说我死了之后的归宿，我是有把握的，有盼望。我碰过很多基督徒，他也蛮坦白这样讲，尤其是国内背景，我知道我们教会 90% 以上都是中国国内来的，我们的无神论的观念太深了，以至于很多国内来的信徒都跟我这样讲，我好不容易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我信耶稣了。我说实在啊，我对天堂没太大兴趣，去不去天堂无所谓，今生今天经历到神的恩典就很够了，天堂无所谓。 那我要告诉你，你对天堂没兴趣啊，或者说无所谓，有也好，没什么也好，我对天，我不是为了上天堂信耶稣的。我们当然不是只是为了上天堂信耶稣的，可是信耶稣的里面，天上的盼望这一点很要命，真的很要命的。当你面临生死的时候，你就发现有盼望跟没盼望就差很多。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死后会到主那里去，你这个盼望是笃定的话，面临生死的抉择，你就敢做出一个义无反顾的抉择，连殉道都可以，因为我有个盼望，死的就是现在地上生命死了，到主那里去嘛。对，要死我就去面对死亡。但以理三个朋友就说一句话，急或不然，因为你不讲你杀王说你不拜这个金像，我就把你丢到火窑里烧死你。他说我相信我的神会保守我，不至于会死在你的手上，但是就算是会死我还是不拜。这个就是因为他有天上的盼望，没有这一点，你看任何人都屈服了。所以为什么有人宁愿为信仰而死，有盼望。再来一个，你想想看哈，假如你自己有亲人朋友所爱的人，你的儿女或任何人忽然间他死了，那我是说如果他是基督徒，我们当然会伤心，这正常的哈，基督徒会伤心，可是我们不至于好像生离死别一样别无盼望。为什么？因为我有个盼望，我会到神那里去，他已经先到神那里去，我们在那里会相会，所以那种的伤痛不至于是生离死别的那种的痛，那不一样哦。所以你有盼望跟没盼望就差很多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清楚的强烈的存在天上的盼望，否则你一旦面临生死的问题的时候，这一关你就不一定过得去。我那时候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在芝加哥嘛，在伊利诺伊州，在芝加哥北边，靠近 Wisconsin 边界有一个城叫 Rockford。那那个城中国人不多，所以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教会。那以前人很少，所以他们就一个月一次聚会。啊，礼拜天下午一个月一次，现在他们已经有每个礼拜的聚会，现在人比较多了。所以我常常去那边教会讲道，从我 Chicago 开车上去要开将近2个钟头。有一次我要去讲道的时候，啊，从礼拜六晚，礼拜天晚上嘛，礼拜天下午了，我走的前一天就礼拜六下午的时候，他们教会有个姐妹打电话给我，我那时候还没按摩嘛。他叫我庄弟兄，啊，庄弟兄，你明天要来我们教会讲道哈，有件事情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哈，让你知道一点啥。这个礼拜我们教会发生很不幸的一个悲剧，说什么事儿？他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年纪比较大，那时候差不多已经50-60岁了啊，算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太太叫 Linda， 是非常爱主。在教会很活跃，做很多事情，所以每次一个月一次机会。那 Linda 大概是大大小小张罗丈夫他在做，她丈夫的 Paul 啊，可能中国人了哈，只还东莞不叫他一个 Linda 一个 Paul 是中国人。Paul 呢是老好人，信仰呢不冷不热啊，你说没信主没有？他是基督徒，他信主很多年了，但是就看得出来，就是他不是那么像他太太那么热心的一个人。但是信主的 Linda 跟 Paul 有2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大学刚毕业，正在读 MBA 硕士班第一年。他说就前几天啊，他回家来了，妈妈带着这个女儿去一个地方拿一封信，要过马路，拿完信过马路回来，那妈妈在车上等他。他过马路的时候看过左右有没有人啊，就过马路了。过了一半，没想到巷弄，就跟这个大马路哈，垂直的一个巷弄，开出来一部车，所以左右看没有车嘛，巷弄出来你们看不见。他从巷弄出来，直接进入大道， 连刹车都没刹车，而且这样咻就过去，就把他女儿整个撞飞了，然后撞上去就摔下来，头着地。妈妈在后视镜，她的车等她嘛，后视镜就看到她女儿被撞飞了嘛，妈妈立刻下车，只来得及抱住她女儿，女儿就抬头看她一眼，当场就死了。所以女儿死在母亲怀里，她说是礼拜二发生的事。然后礼拜六呢，那天下午打电话给我，我们刚刚追思礼拜结束回来，庄弟兄，我先跟你讲一下，明天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话可以对这对夫妇讲，对 Linda 跟 Paul， 他们俩当然非常伤眼泪，将来我们就相会，要把这个盼望牢牢的抓在心上，但你抓在身上，就是你必须活得像一个基督徒。当然后来我神学院毕业了嘛，我毕业都25年了。好几年前，那时候大概我已经离开了快20年了，偶然间碰到他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在另外一个地方碰到，然后不知道怎么就谈起来，我说哦，离开了，那个 Paul 跟 Linda 还在吗？还在。然后那件事情发生了，那个姐妹不在，所以因此她那个女儿死的时候，那个姐妹还没到那里，但她知道这件事情，全教会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她说那件事情发生，我不在，但是我来了。他们全教会人都说，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我看到他现在这样，他现在就是很爱主、很热心，真的是从心里面你看出他的整个信仰是不一样。所以我没看过他以前怎么样，可是别人都告诉我：“哎呦，以前 Paul 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以前就是那种不冷不热、要死不活那个样子。”女儿一死，爸爸没有变成说伤心难过、怪神再也不去教会了，不是，他整个人活过来了，整个人活过来了，他是真诚的从心里面对神的那种信仰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那个姐妹安排了一次，我又回去 Rockford， 我亲眼看到 Paul 跟 Linda 当然还是一样的爱主，我真的可以从 Paul 身上看见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在天上的盼望，所以因为这个盼望，所以，但我说20年下来 ，Paul 已经70、80了，我那时候见他是50、60，20年后我就70、80了，老了一些，但是基本上精神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天上的盼望你别小看了，到了关键时刻，要死要活的时候，那就可能成为你非常不同的地方。这个教会是有天上的盼望。然后接下来保罗的感谢是什么？他说另外一个感谢就是提到福音嘛，第六节，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然后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的广传有两方面啊，一个是在信徒身上结果增长，第二个福音也从这里传到世界各地。当然世界各地不一定是从哥罗西教会传出去的，是说今天福音在世界各地都有了，但是在你们身上我也看见了，我也听到了，在你们生命当中这个福音已经结果子的增长，增长可能指人数的增长吧，那结果子呢？传福音也算结果子，但我想另外一种的结果子就是生命改变，圣灵的果子，这是数值方面的，不是数量，增长可能是数量的增长，但是数值的提升那是结果子。但在哥罗西教会，他说保罗说为你们感谢，就是知道福音呢在你们这个教会当中已经有结果子，而且人数增长，传到很多很多地方，他为此献上感谢。所以同样我们是盼望说在我们教会里面 每位弟兄姊妹身上，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结出果子来，然后让我们生命改变。当你的生命中有果子的时候，我想我们所有的人，不但因为你结果子，而且所有的人都会因着你感恩。那相反的，如果一个信徒信主是信主，结果没有生命的果子，相反的很多负面的，就是明天会提到有一些负面的部分，这是我们要需要去掉的。那些负面的生命中还没有被修剪的、没有被炼净的那些坏的东西，如果还存在我们生命当中，那这个就变成带来很多痛苦，很多痛苦。所以保罗为这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罗西教会能够从心里发出感谢，因为以巴弗告诉他这个教会的情况。那我盼望我们的密城教会也是属于这种能够让所有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的人为我们一样有这样的感恩。然后接下来后面一段第九到第十四节，让我来念一下哈。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我说过，他先为教会感谢，接下来就为教会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祷告内容第九节他就说，我自从听见那一天就不住的为祷告什么呢？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或者用另外一种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然后被对神旨意的认识所充满。所以你的认识这个字，认识神的旨意这个字可以当动词，但也可以倒过来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变成是被对神旨意的这种认识、这种知识所充满。当意思也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需要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悟性这个字哈，通常英文圣经都翻译成 reason，reason 就是翻译成理性。我们用理性，但是也有一种是属灵的智慧，是圣灵所赐的一种智慧呢。理性比较像逻辑分析的东西，我们不是不要这个哈。弟兄姊妹，你不要把智慧跟悟性分开来，然后同时好像我要高举智慧，我不需要悟性，这点不是这样。在某些比较偏灵恩派的教会或教导里面，会有时候故意高举这种直觉的或者智慧的那种东西，而有点贬低所谓的理性。其实理性在圣经中都是翻译成悟性，我们和合本身都翻译成悟性。我们需要悟性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仅仅这个，有时候需要属灵的智慧，这一点是圣灵所赐的。当然悟性也是神所赐的，只不过就是说我们要借着属灵的智慧还有属灵的悟性去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或者被神旨意的认知这种知识所充满。什么叫充满了？我就开玩笑，好像做泡菜一样，你把东西泡在里面。泡菜怎么做？我从来不做家事的，我这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泡菜怎么泡？就把菜泡进去，不是泡菜吗？所以泡菜里面有泡菜汁嘛，你喜欢辣就弄辣，爱咸咸，爱甜又甜，什么反正泡菜汁弄好了，菜泡下去嘛，你就浸泡在那里，浸润在那里，然后呢，浸润的结果自然而然的，你就好像被这个知识所充满的时候，你整个的味道就是那个味道。泡菜汁什么味道？泡菜是什么味道？你喜欢辣出来的泡菜是辣的，韩国人的泡菜没有一个不辣的。韩国泡菜只有三种味道了，辣、很辣、非常辣，三个辣椒而已， 一到三个辣椒，你要说不辣的，没有不辣的，韩国人没有吃不辣的，好像你到四川馆，老板来个什么辣牛肉，不辣的，有不辣的辣牛肉吗？你要去，你去吃什么江浙馆、上海馆，那个不辣的，或者广东馆，广东馆也不辣的，到我这来就吃个不辣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如果你被对神旨意的认识所充满的时候，你在做任何抉择的时候，有时候蛮容易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蛮容易的。但别人会搞不清楚，为什么你知道呢？反正我就是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知道？你天天把神的话语哈读，反复思想，读反复思想，你好像泡在神的旨意中。因此，这件事情该怎么做？就好像，你就直觉，这直觉绝对不是不经思索的，就是因为他天天在那里泡在那泡久了以后，他可以不加思索的立刻做一个反应，哎，果然就对，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对神的旨意有一种充充满满的认识。但是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种纯粹这种神秘主义似的，这样子，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这智慧和悟性，你好好读圣经，反复的读，读完了反复的默想，就泡在神的旨意中，你就知道了。所以说神秘不神秘，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然后第十节呢，他就说了。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些都知道神。他为这个祈求，为什么？就是因为让信徒能够活出一个他叫做对得起主，或者说配得过主的这种生活。可是怎么样过呢？神要我过什么？所以才说你前面要有这个对神旨意的认识，你有这个，你才活得像神要的要求嘛。神的要求你都不知道，你怎么会过一个像神所要的呢？或者是配得过主的呢？所以要先有对神旨意的认识，然后我才能够照这个标准往这边走。所以要先有那个的内容是这个，但是祈求的目的是为了让信徒能够活出一个叫做配得过主或对得起主的这种生活，然后这种生活也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凡事蒙他喜悦嘛，讨神喜悦嘛，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配得过主的生活。然后接下来呢，第十节后半他就提到什么呢？他说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就是好事上结果子，也就是说你会行出善来，行出善来。但是在善事上结果子，你可以说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就有这个意思。但另外一方面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知道任何果树结果子都需要时间，对不对？那树长大，然后慢慢结小果子或者开花，然后结果，那果子长成两倍，那时间。所以因此，我们所谓结出果子来，也是需要时间的嘛。那善事上结果子，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行善是一种像结果子一样，一方面需要时间，第二方面是自然的。我们不是立志行善。而是当你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是连通的时候，结果子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子，不需要刻意要做什么，你就很自然就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很自然就会说出这种事情来，那别人一看就觉得，哎，你很不一样，就结果子。所以善事上结果子，是因为你常常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不自觉会活出一个见证来。那这个见证，你要知道，这个结果只会让神夺荣耀。那接下来他就说，这样的话会渐渐的多知道神，或者说多认识神。认识是跟神的关系，就表示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了。所以你陶土喜悦的生活，一方面在善事上结果子，一方面会越来越多的认识神、亲近神的关系被建立起来。然后接下来一句话。他说：“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一节圣经哈，我们中文的和合本是非常好的翻译本， 但是仍然有少数几个地方翻译上有点问题。如果你来挑毛病，我告诉你，和合本要被我挑毛病的话，其中这是一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的下半。你看这话怎么念的？他下面说：“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你懂吗？这什么意思啊？有点不太像中文啊。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用文法来讲啊，各样的后面一定是名词吧？力上加力是动词啊，各样的力上加力。然后下面又是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忍耐宽容可以欢欢喜喜的吗？有谁被老公虐待，还有欢欢喜喜的被虐待，欢欢喜喜的被欺负，欢欢喜喜的，哎呦，这标准太难了吧？忍耐宽容，还有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吗？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读英文，你去找任何一本英文翻译本去看这件事情怎么翻的，你就知道哈，我们中文翻译有点问题，次序颠倒，是得以力上加力的忍耐宽容啊，欢欢喜喜的位置不对的，就放在忍耐宽容后面了，所以是得以力上加力的忍耐宽容，然后呢又可以欢欢喜喜的十二节感谢父神，懂吗？所以感谢哈不是忍耐宽容了，不是欢欢喜喜不是忍耐宽容，欢欢喜喜是十二节的感谢父了，感谢当然可以欢欢喜喜的感谢喽。可是忍耐宽容呢，不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力上加力，也就是什么呀？你已经快忍不住了，那怎么办？求主力上加力，力上加力就是神的力加在我的力上，我的力量不够，用神的力加力嘛。这前几年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给力"啊，给力啊。其实这"给力"哈。据说出现的时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好像说事情发生在2010还2011年，那时候有一次世界杯足球赛，好像在南非的，然后中国到了很多球迷嘛，然后不看哪一队跟哪一队比赛，就有一队啊，哎呀进攻不顺，没球蹦踢到球门弹回来，砰一踢踢到刚好球门就接住，反正就攻不进了，最后输掉了。还有一个球迷呢，哎呀，就是发牢骚嘛啊，就写了一句话，哎呀，输掉了，不给力。然后那个写的人呢，刮胡啊，对不起，这是我们福建闽南话，福建闽南话。然后什么河北人呢，安徽人呢，东北人，哦，福建闽南话有一个给力啊，哦，从此很流行啊。我到了2012年，据说是温家宝总理还是怎么的。有一天在新春联欢会上面，要讲一些话，他临时脱稿，他就忽然说一句话说：“我们希望今年呢，中国给力年，我一给力啊，哇，全中国都热起来了。你总理说话了，我就是福建闽南人呢。我想来想去，我们哪有一个给力呀、没有这句话。那个人是闽南人，他是闽南话，然后。”到最后，什么东北人、华北人，到处上海人都会讲"给力，给力，给力"。我们没有这个"给力"，有一个字音很像，搞错了啦，不是"给力"的，"够力"的，不够力的，踢球不够力的，所以就没踢进去的。怎么"给力"啊？那我们福建人讲话有时候那种口音很奇怪嘛。我们在1950年代，你知道国共内战以后，很多大陆来的人到台湾逃难嘛，哈。所以我们学校里面都要像你们这样推行普通话一样啊，推行要讲国语。那很多台湾人，台湾闽南人嘛，哈，国语讲不好，或者说那个字啊，这个字变成国语来转的时候，这用错字了啊。其中有一个字就是"给了"，怎么给呢？因为小孩子去跟老师告状，告他同学了，老师，他给我打，他给我打，那老师就打他了。你怎么可以打你朋友呢？哎呦，老师，我跟你说，他给我打，你又给我打。其实给我打哈，是闽南话，是干我怕，他把我打了，不是给我打了，他把那个给我打， 就是他把我打，他练成给我打啊、哦，给我打，那给我打不是我打他吗？所以他告诉老师，老师他给我打，是我打他，老师就打他，说你怎么可以打同学？就哈哈，我说啊，冤枉，他给我打，嗯、哦，然后你又给我打，这现在来一个给力的，哦，这个美丽的误会，其实福建闽南话绝对没有给力的，搞错了啦。不过呢，错就错了哈，以后变成像牛津字典都有这个字，给力耶，据说有这个字。中国很多怪怪字，不好，没办法翻译，那就是用这个字，啊，那很多字都是温家宝总理创出来的。他是安徽人哪里的？他讲那个很多字怪怪的啊，比如说折腾，这个折腾怎么翻译啊？哇，很多翻译家哦，这个联合国很多翻译口译马上要翻译的嘛，就找不出一个英文可以翻译折腾 ，interrupted 啊，打岔，也不是啊，然后。啊，什么什么，咋找找不出一个字，最后他们这些翻译人员啊，最后决定说，哎呀，这个字啊，就叫音好了。第二年，2012、2013年，牛津字典每一年会出一些新字，出现一个字，折腾，这个字怎么翻？折腾，不翻英文了，就是折腾，用中文的折腾，就是折腾，被折腾了一下，给力。那用这个字来翻的话呢？力上加力就是我不够力了，神给我力量。力上加力是我忍耐宽容。姐妹，如果你结婚了28年，你大概需要力上加力，因为你忍耐你老公已经忍耐得受不了了。所以很多都是结婚30年以后才离婚的，30年都忍过去了，还离什么婚？他说我就是，最后他挤牙膏，最后一个耐心都挤完了啦，最后离婚了。你要祷告，求主给我力上加力。我已经没有力量忍耐宽容，那神要给我一点，我才可以继续忍耐宽容。所以用神的大能，神荣耀的大能给我力量，使我能够忍耐宽容，然后欢欢喜喜的感谢父神。那下面又来了，因为这个句子很长的啊、哦。那感谢什么呢？因为父神给我什么东西？他说，感谢父神，因为他叫众圣徒，我们信徒跟过去的众圣徒同享光明的基业，就我们的盼望，就是因为父神赐给我们一个，因为众圣徒来讲，哦，大卫啊、亚伯拉罕有神的基业啊，哇，那我们是养殖弥高，哇，他这些古代的圣徒嘛。可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与他们同得基业，这是恩典啊，不然我们何德何能呢？啊，因为我们是因信被称为义。然后呢，同时又感谢神，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被迁到爱子的国度，好像移民一样，这也是一个感谢。但是这个被迁移不是我努力换来的，不是我的功德换来的，是神的恩典使我能够从黑暗的权势到爱子的国度。黑暗权势就好像一个国度到另外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叫做黑暗的国度，这个是爱子的国度，但是不是凭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是神的恩典。最后一个感谢是什么？因为我们在爱子里面，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罪得赦免。这个感谢嘛，啊，就欢欢喜喜的感谢父神。所以，我们原本不配，却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与历代的众圣徒都能够享受天国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基业。然后还有呢，我们信徒能够从黑暗的罪恶的权势之下，被他所压制，被他所控制，变成在爱子的国度里。然后在爱子的国度里呢，我们是得蒙救赎罪得赦，这是生命的一个转变，就欢欢喜喜的改变。所以，当一个人生命有这样一个转变的时候，他生命会表现的完全不一样的特质，完全不一样的特质。好几年前，大概有10多年前，台湾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姓汤，汤的汤啊，牛肉汤什么汤，那个姓汤。这个人呢是这样，从小的时候也是那种江湖上混的，他不是大坏蛋，但是是混，那常常喝酒，喝酒会闹事情。有一次他就是已经喝醉了，他要跑到那个卡拉 OK KTV 啊，卡拉 OK 去唱歌，可他去的时候已经醉得很厉害了，所以那卡拉 OK 看他哇醉的那个样子，就怕里面闹事嘛， 就不让他进去，你知道吧？他本来要付钱进去卡拉 OK 唱歌嘛，那你们就不给他进去啊？他付钱都不让他进去，他就很生气啊，生气啊！他们那个不让他进去，台湾的店，他卡拉 OK 在楼上，他就下楼，楼下那台湾市场很多叫骑楼，骑楼就是说第一层楼店面不是在路边，它里面有一层啊，就是一个房间那个宽度，就骑楼就上。楼上房子在楼上啊，上面二楼、三楼是不是给就一层？那那个下面呢，就如果下雨，就因此放脚踏车、放摩托车这样，这边放了一排摩托车。那姓汤的那个人呢，他就把其中一部摩托车的那个汽油箱在前面那里嘛，他把那个箱子打开，然后把里面的汽油拿了一些出来，点火，纵火，就下面一排的。七八部、十几部摩托车通通烧起来了，因为里面都有汽油嘛，一烧，嘣嘣嘣，哇！下面十几部摩托车烧起来了，那个 KTV 哈，在楼上的下来一个楼梯，就正对着这边一排的，烧得很厉害。而那个 KTV 呢，不合消防规则，消防规则本来要还有别的出路，这边火封住了，应该有别的出路，可那个 KTV 的店根本不合消防规则，当然中间就。可能贿赂什么，没有经过消防检查，就是唯一的出口就在楼下，但是烈火在烧，因此楼上十几个人都烧死了，死掉十几个人，哇，这个案子很大。那当然这个人被抓到了嘛，那就判刑嘛，就判死刑，因为十几个人因为他死了。但是审判的过程中，一审、二审、三审拖了很久。这个过程中，当然这个姓汤的这个人呢。他家人都不理他，因为这个人是闯祸闯太多了，反而是被烧死的有一个年轻人，只有19岁。那个年轻人的姐姐是个基督徒，常常到监狱来看他，劝他，就他自己的家人不要他，这个受害者的姐姐常常来看他。后来因此这个姓汤的最后就信主了，信主以后，那这个官司折腾了十几年，然后他就信主了嘛，整个人就改变了。后来在监狱里面呢，他就帮很多人，其他的监，因为他在重刑犯，他是死刑，第一审是判死刑嘛。虽然这在审判中，或者是他是死刑犯，最多会判到无期徒刑，所以他专门跟那个重刑犯都是判死刑跟无期徒刑的，他坐在那种监牢里，他带很多人信主，然后他审判到最后，最高法院死刑确定。就三审都输嘛，都是死刑。那本来有人想要替他申请，就说特别上诉，就等于说三审过后还有第四审，这是个特别的，因为他现在变得很好嘛，那典狱长可以作证啊等等。可是这位汤弟兄他信主了，汤弟兄他拒绝特别上诉，他说什么？不要忘记，十几个人的命是上在我手上。虽然我现在是改变了、悔改了啊，可是当年我是害了十几个人呢，说我是该死的，你要特别上诉，那我可以免除，神是公义的，所以我是该死。他拒绝特别上诉，那后来就要执行死刑了。就执行死刑的那一天，那因为典狱长跟他十几年都看他改变了，跟他好朋友了。那通常死刑犯最后一餐，随便你要吃什么，随便你吃，随便点菜，反正最后一餐。结果呢，他跟典狱长说："我什么都不要，给我一杯白开水。"他连酒都不喝，他菜也不吃。他说："为什么？""我已经签名了哈，要捐赠器官，那能用的，胃啊、肠啊、肾啊、眼角膜啊，能捐都捐了嘛。你要我喝个酒哈，我一喝完酒，我的肝就不能捐了。"那酒下去，肝脏、肾脏都不能用，就有酒精了。那干干净净的，这一杯白开水就可以了。这那餐最后一餐，他只喝一杯白开水，什么都没有。那他跟那个典狱长说："既然是老朋友了哈，所以呢，拜托，我去枪毙的时候不必戴手铐，因为本来死刑犯戴手铐就枪毙了。 而且很多死刑犯到最后整个都软下去，再什么英雄好汉到那死的时候，整个人软趴趴，都要那夹子这样抱过去了。我可以走过去了，然后呢，他要求，他们要怕那个死刑犯会怕嘛，黑布把眼睛睁起来了，也不会这样，都不会。最后，你知道他怎么上刑场的吗？他上圣诗过去的，唱圣诗，唱唱唱唱唱，然后到里面站好了，然后就跟典狱长说：“我准备好了，行了，开枪吧。”那为了要捐赠器官，是要一枪毙命，动枪。那典狱长说：“我执行过不知道几百个死刑犯了，这是我看过的唯一的一个。”所以他的见证后来也影响很多人，但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人生命的改变，他从黑暗的权势到爱子的国度，他蒙恩了。所以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对的，他拒绝特赦，他觉得神是公义的，所以呢，以命偿命，十几条命断送在我手上，所以我被处死刑。他觉得是公正合理的，所以我是应该死的，而不是说我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杀我呢？他不是这样讲，我觉得这是对的。我觉得从这一点，我觉得他是真正有基督徒的果子。那我相信他将来有神给他预备的很好的职业，虽然他曾经做过错事，可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整个生命的改变可以看出来，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死刑犯，最后是死了。但是我觉得，从他生命的改变，真的是为他感谢主。所以，我们可能不是江洋大盗，我们可能没有犯过那样的罪，但是其实我们都是不同程度的，都曾经活在黑暗的权势中，罪恶的辖制。我们现在信的主，都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应该持守这个盼望。但同时呢，让我们能够生活上。但是让结果子，然后更多的认识神，我们更有那种忍耐宽容，这是我们应该向神祈求的。这也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代祷，也是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的祷告。好，今天晚上我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开始的这样一个退休会。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保罗所告诉哥罗西教会的这些宝贵的信息，也成为我们个人每一个人自己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反省和检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能够让神的荣耀，也同时我们所过的生活是讨神喜悦的，这能够使我们有将来天上的那个盼望。求主引导带领我们。明后天的聚会，愿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也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教会。无论在身体上、我们的工作上，各方面都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啊。